问题跟我刚刚讲的话有关，啊，也可能就是我讲到讲话的语气的里面没有说的那么的清楚。一堆问题，我想我还是把它先回答啊。他问题说，在你的讲道中曾两次提到，当初选择 PJC 是件错误的选择，可能使你心里都感觉愉快。我的问题是，当我们选择职业的时候，是否要完全按照我们的志愿，亦是我们的心意愉快才是，或者部分是按照自己的志愿，部分是按照国家社会的需要才是。换句话说，自己并不十分喜欢自己的工作，只要他对国家社会有好处就愿意去做，你以为这个说法对吗？啊，我这样声音听得见吗？可以啊。我想我刚刚讲这个话的时候就不还没有讲得够清楚啊，以至于好在人的领会的里头可能是不是太准确的啊。我所说的我学的机械是个错误的选择，这一种的所谓错误和对，这种是相对的标准。这个实在说起来，单单我的地上的职业来说，没有一个职业是绝对对的，这不过是相对的对的，它的价值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因为如果我们从长远的眼光看，如果我们是从一个人心灵的益处来看，两点啊，一个是长久的价值，一个是心灵里头的益处来看，我们可以说没有一个职业能够符合这两个条件，没有一个职业能满足于这两个需要。你地上无论哪一种职业，不能带给我们一种长久的果效，不过是暂时的。没有一个职业能够给人心灵里头的满足超过身体的和物质的享受。所以这样的眼光来看的时候啊，我们就会发现没有一个职业和生活在自己标准的里头是绝对对的，这个都不过是相对的。那这样的话来讲的时候，我们就问了，为什么基督徒还要去做职业？因为实在我们来看，这个地上我们不过是七八十年的时间，这个地上吃得再好穿得再好不过是暂时的，毕竟是相对的，是吧？会改变的，它有副作用的，不能够完全满足的。就是我今天七八十年过得非常舒服，是我全世界中间最好的享受，到七八十年过了之后也就没有了，是吧？何况就在七八十年这个短期的里头还有许多的变迁，我们并没有达到我们的盼望。所以这一个我们会发现呢，这一个非常短暂，没有太绝对的对立的事情。那么为什么缘故基督徒还做职业？基督徒的职业观与不信的时候做在职业的观感不同。基督徒的职业那是首先一件事，因为在神的话语里头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的祖宗亚当夏娃堕落了之后，犯罪顶撞神了之后，神在亚当夏娃身上有两个审判，一个审判就是他犯罪而以至于受到残忍和永远的灭亡，这是一个审判。第二个审判到他活着的时候有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就是我们人的地上的生活不可能有不劳而活的，不可能过一种的生活是非常容易的，都是种艰苦劳练劳心这一种的光景的里面才能够维持我们的人生。那么我们基督徒知道的，当我们一信主耶稣的时候，罪恶的审判那一个除掉了，但是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这一个管理并没有除掉。所以基督徒并不是因为信了耶稣了不必劳苦工作就能维持生活，基督徒记得的仍然需要在地上劳苦才能够维持生活。主耶稣救恩的里面没有拯救我们回到伊甸园，不必做什么菜蔬果子好多随便我们来吃就是了，圣经都没有这个应许。所以的这个缘故，我们基督徒位置的地上的生活还需要有职业。如果从这个观点来看了，那么地上的职业不过是相对的对， 也没有一个绝对真正的满足的。不过我们有一个学问，有一个职业，能够就我们的地上谋生而已了，这是头一个我们记住的职业的。第二个，如果记得就单单为着合作而谋生，太可怜了，跟不信主的人一样。现在这样的话呢，又是没有价值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啊，所有的职业不过是我们的副业，不过是维持我们这个肉身的需要，而我们活着的不是为了这些。像我们刚刚看的电影分不清楚 live for 到底我们是为了什么而活着的，对吧？我刚刚看电影的时候也觉得很一个难过的感觉啊，他就帮助那个的小孩一直失去自己的性命，到底值得了有多少？他原一个性命换取另外一个性命，世界上性命也没有增加，不过是死的代替一个人死就死了，对吧？但这个不过是电影就是某一方面角度来说，却说出主耶稣基督的一个人死不是单单为了一个人，那是为了全天下。这一个人为着那个小孩死了，不过是换得那个小孩肉身的生命不死，这个小孩到老年时候还是要死的，就该多活几岁就是了。这个把自己的生命牺牲了，救了一个小孩，就经常多活几年就是了。主耶稣本人，主耶稣不光是一个人死，不是为了一个自己死，不是为了一个人，他为了全世界人。而他的死不是就我们的地上延长一点寿命，他的死是拯救我们脱离罪恶的审判，就我们叫做永生了，就我们的神明就永永远活着。就主耶稣所死的比那一个电影上那个死的价值更加大。当然了，人中间不可能有一个人做的像那个人做的一样，像主耶稣一样能够为着人的生命而死掉的。不过今天我们能够看见，现在有多少的基督徒为着把耶稣基督的救恩带给人的缘故，丧失了自己的性命。这个性命的丧失有两种不同的情形，一种是看得见的，一种是看不见的。看得见的像那一个人一样为着拯救那个小孩自己死掉了，这个基督徒中间也有为着去传道的缘故一直失去自己性命的。我想我们不会忘记中国的历史，特别是近代的历史，到义和团事情起来的时候，在中国单单西教士杀了就1000以上，中国的基督徒杀了更多。而这一些西教士到中国来传道的，他放弃了家庭的生活，放弃了原有的环境，来到中国完全不同的生活里面活着的。我想我们今天到美国来的时候回头去想，能够比较体会一点他们所说的感受是什么啊。我只记得台湾住了20几年到美国来的，那是在这种生活中长大的。去年回到台湾去的时候，已经有一些地方不大习惯了，已经有一些地方不大舒服了。虽然是台湾的水准也是很高了，已经很高，已经不大舒服了。那你就想到当60-70年前的时候，美国的社会与中国的社会是差的那么的同，所遇见的人，所以用生活观就一直那么不同。那一般西教还会在中国人中间来把福音传的，而到最后给义和团杀死的了。他们呢，你会看见有一个的的确确是有一个不是自己把救恩救人的，是把耶稣基督救恩给带给人的。所以这样子我们看得见的，他们是为了福音而死的。这种为了福音而死啊，用英文的话是 dramatic， 就人的感觉中间很重。但是另外一点呢，我们也会看到千千万万的基督徒为了去传扬福音的缘故，没有那种 dramatic 的死掉了，就我们感觉这么重，但他们却为了福音的缘故，学业上受到影响，工作上受到影响，生活享受上受到影响。他们这一个是看不见的，却是一种代价牺牲在了牺牲的。你去问他们的话，他们心中仍然是很喜乐的。所以这样的基督徒啊，可能还带着职业，但是他们并不以他们的职业 当作唯一的目标，他们反了恶意来服侍神，把福音带给人当作最主要的目标。我举个的例哈，我不是故意推送，不过因为我更熟一点，你们也知道，就有一位叫做徐华到这里传过福音啊，你们可能会有的人会听过他的讲道。徐华在纽约 NYU Medical Center 里面做医生，忙得了不得了。最近一段时间呢，一个礼拜最少有两个晚上不能回家睡觉，忙得不得了。但是他还常常受到邀请去传扬福音。你问他的职业是医生，他是做麻醉医生，职业做得很好，钱赚了很多，比你们拿到 PhD 的钱要赚得多起了，做医生钱赚得多。但你去问他的话，你会发现呢，他这个你遇见他的时候，他是身心就累不过，他有些目标的，他不是当着做医生的，他说的就是做医生，他真正活着的还是为了传福音才是他的职业，现在他不是个传道人。那么这样的话呢，基督徒的职业感乃至给我们看见，不过是叫我们谋生而已，而我们活着不是为了我们职业和待遇活着的，我们是为了更高的一位神或者人的灵魂而活着的，这是基督徒的职业。第三个，基督徒的职业，神的意思就是我们基督徒把职业放下，那是为要求我们的岗位上可以认识一些人，把福音传给他们了。如果我再举个徐华的例子哈，三年前徐华跟我商量一件事，就是他家附近的有一个医院麻醉主任呢刚刚离开了，没有麻醉主任，所以呢那个医院就来跟他提，跟他接下，请他去做麻醉主任。那么他问我，他也是问我的意见，要我为他一同考虑一同祷告。那我对医生方不太知道，所以我需要知道一点他那个医生方面的背景。那他就告诉我了，在这个换到那个医院的话呢，舒服得多，不必在 NYU 那个 center 工作这么累乏，因为在他的 NYU 那个 center 做麻醉做得太好了，所以外科的主任要开心脏开脑子啊，非要他做医生不可，非要他做麻醉不可，常常早晨七点多做麻醉，一定要做到第二天下午四点五点，三十几个小时的没有睡觉的，常常是八个小时不吃饭的，没东西吃的，水都不喝的，我在开刀房里都是太紧张的，喝水的时间都没有的。那么他说换了一个月的话嘛，晚上不要加班了，没有什么大手续的开刀的，待遇差不多啊。那么这个的话你就想应该吧，然后就换一个嘛，一样待遇差不多嘛。不过他以后考虑，我给他祷告也这样感觉，他不换。为什么应该不换？他在 NYU 来这个center做医生的时候，有相当多从台湾来的那个intern和他们医院的实习，他是个大医生了，他就有机会把福音传给这些intern。我想你们知道啊，在美国医生是最骄傲的，那不光美国医生骄傲，中国人到这里挂了牌也好骄傲，因为他其实赚钱多，是吧？所以你普通人跟着医生传福音很难的，他大牌医生容易传。我记得有一次他到 North Carolina 去的时候啊， North Carolina 那个地方有几个医生，跟他传福音啊，那他理也不理，睬也不睬的。那一次听着徐华去了，也是个 NYU 的一个医生，是他们来听的。这个徐华也好厉害，他说我们医生啊，偏偏人呐、啊，懂得多少啊？就是你们不是医生懂得多一点，我们有这个皮毛啊，算不了什么的。那另外一个医生呢、啊，是徐华一家的，没有话说的。否则在人面前的，做医生神气都不得了。所以徐华是怎么说呢？万一在他的 NYU 来这个 center 里面，有好多种台湾来的实习医生，有机会可以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他就留在 NYU 那个 center， 不到他自己福音去。我举这一个例子，能够看见啊，他虽然是做医生的，他确实在他重的他的岗位上把福音传扬出去，所以这是基督徒的职业的观感。所以如果从这种的态度来说，你无论哪一种职业都是对的，没有不对的。所以如果我们地上的职业以职业当作目标了，这个职业是错的，超越过这个职业以更高的一些事情当作目标了，我们的职业就是对的了。
说这是我们这一的哪一种的态度啊。那么这里这一类就提到，就是说我们找工作的，找工作的话，或者是选职业的话，是不是要按照自己的志愿，在部分找到国家社会的需要啊？这一个是对的，应该一个人扩大一点，不是单单那么自私法是为了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如果有一个职业能够在社会上对国家上有帮助，总比着单单为了个人和自己的家庭价值多一点。所以我今天已经讲过了啊，一到40岁以上的时候啊，人渐渐会发现，你如果所有劳力单单为了自己的，你自己就觉得不满足，你会发现渐渐的会越过越为着要别人活着，你的心里才能满足，才能够满足。所以能够为着国家和社会的话，这是更好一点。不过如果你为着国家和社会，也仅是一种物质上给人提高，物质上给人的帮助，你会发现这个帮助还是有限的。因为人活着真正的喜乐和价值还是在心灵的，是超过物质的。那我这个话并不是佛教的修道主义，所以以至于我们把地上的工作都丢掉了，把三个都走火上去了，我不这个意思啊。物质上有它的需要，但是我们必须要看见，我们要超过物质的需要，给人心灵上的帮助。所以如果我们有一个工作是单单为了自己是最自私的，超过一点为了国家和社会有一点的价值，而如果国家和社会还是物质的还是不够，又为了心灵的，那是更好。所以这是几种不同的。所以我就盼望说，像我个人因为有主的呼召，就我离开职业就传道了，那我的地上事情这业我就放下了，是吧？那我也到各处是为了帮助人的心灵里头的满足了。如果各位你们没有主的呼召做传道的话，在你们的职业的里面能够把职业当作一种的凭借，一种岗位，能够叫别人在物质上的帮助，这是好的事情。更进一步的叫人心灵的帮助，那个价值就更大了。所以这有几种不同的，要大家在神面前呢自己要考虑的啊。像我刚刚开始啊，这些事情不要盲目的拣选，也不要短视的拣选，要有远大的。所谓的远大的三个条件：时间上的远大，心灵的满足超过是那个物质的啊，再有一个是自己的范围或者别人的范围。从这个三点来考虑的时候啊，然后我们那个定规，我们所拣选的什么是更加好的。如果我们拣选的对了，我们自己会觉得愉快，拣选的不够好的话，那么以后我们会懊悔的啊，这是我所提的。再有第二个问题，从刚才的影片里头可以看出，香港是个贫富相差很多的社会，你以为只向他们传福音可以真正使他们愉快吗？如果不用政治的力量对这种社会的病态，基督徒该采取什么办法改进啊？我相信，我不知道哪一位啊，我不是问是哪一位啊，我想这一位是有一个自己在特别这4-5年来在中国同学中间有一个好的现象啊。我这样说，按照大体来说，4-5年前以前，中国的留学生到美国来涌过来已经将近有20年了，是吧？要中国人到美国来读书的话，差不多已经25年的里头了，大批的人过来的。中国留学生到美国来20年时间的里面，难得有几个人有政治的意识，都是为了自私的，都是为了有一个学位，找到好的对象，有了家庭，有了生活的享受，把国家也好，把民族也好，完全丢在背后了。所以我是中国人，我们住在中国人啊，在以往一个中国人20年的学生的光景表现非常的差，非常的差。5年前的时候，在中国学生中间有一个潮流，就叫人考虑到政治的意识的问题了，不是单单为了自己小的家庭了。把那一个的潮流来的时候，自然那个有左倾的和右倾两个不同的思想，这两个的不同思想出来的时候，正是像一个 像电影里都说那个水冲下的一个冲劲啊。那这件事情发生，我自己因为在大学读书的时候遇见过这一类工作，我就知道了这个光电如果发展的话，一定作情的影响比疫情大。来这一方面讲解方面的作情的对人的吸引会超过疫情的，而作情的像我在读大学读书的时候作情的活动就是这样，从现实不满意讲起，现实的不满意，贫富的不均，看见政府的无能，依据的青年人的里头有一个为着改革了社会贫富不均的那一个不平的现象，就起来做革命的工作，就是自然的。所以我到那个4、5年前钓鱼台运动起来的时候很清楚的，就是钓鱼台不过是用的一个平静就是了，背后有什么政治的东西。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好的现象，叫人呢不如仅仅为了个人和个人的家庭嘛。但是问题在什么地方？问题乃是说有没有一个真正的政治的意识能够解决这些我们所看见啊不满意的现象。这一个在政治历代里的革命与加强革命，革命与加强革命，每一次革命总是比从前进步一点。孙中山这场革命的时候比满清政府所统治的进步得多，共产革命的时候就是整个中国大陆人民普遍的现象来说比孙中山的革命所成功的好得多啊。按照少数人的生活享受不如从此，按照大多的中国人的生活的享受，贫苦的乡间的他们的的确确生活的这种提高啊。那我们呢，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我认为我也是做成的啊，因为我们去看到大陆一些报道是吧，我们以往的家庭的背景的里面那一些人在大陆去看的时候不如从前，不如从前。但你如果到大陆的乡间去了，穷苦地方去了，你会发现比从前越去好的太多。这一个也是共产革命的时候比孙中山的革命进步的地方，好的地方，这是个事实摆在我们面前的。你看，那当然了，这个不光是在大陆进步，台湾更进步。你如果按照整个本身的进步的光景来说呢，可能生活的水准，台湾的生活水准比大陆要好得多了。不过说起来有一个理由解释，因为在大陆有上万人口的包袱要背的，台湾不过是1000多人的包袱，那么当然就容易一点了。这个是各种不同的解释了啊。但是我的问点就是什么地方呢？我的点在这里头，我是好好去注意过政治方面的价值，政治方面的价值的的确确比与相当于一点国效是大规模的，但是政治方面的这个价值，这种价值有几个难处是没有办法避免掉的。头一个难处，政治工作有所成就的话，必须牺牲的有一部分人的福利，牺牲了有一部分的幸运，是吧？孙中山先生搞革命的死的人不多，毛泽东搞革命的死了多少的人？以后能不能有好，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当好还没有好的时候啊，你会看见呢，太多人的死亡，太多人的牺牲。这是我对着政治啊，你都心中寒心的地方。这我是头一个。对政治所有的对我自己的感受。第二个，在今天时代中的搞革命的时候，必须要牺牲你的人性，必须要牺牲你的道德。政治如果还择手段的，政治只有被人斗掉，你没有办法成功。所以有一个事情呢，可能我这个还是酌情认为我是洋鬼头脑转不过来。在大陆方面呢，根本没有什么叫公益道德，因为认为公益道德就是为了政治革命的拦阻，无所谓撒谎，无所谓手段，只要政治目的达到就可以了啊。我们对撒谎呢还有点哎呦撒谎了都是不应该，哎呦把人这么残忍的杀掉了都是不应该，他这个应该他观念改掉了。 所以我们从前呢，就那个政府的命令怎么改来改去的，什么今天发一个命令了，过三天又改掉了，就到了这就进步，这就应该，这是那就是不应该的。哎呀，这一个啊，有许多地方啊，我没有办法接受啊，谎言、手段、杀害，那一种的阴险，那一种把人的人性道德都除掉了，按照我个人来说，我没有办法。所以我在美国呢，我的 Watergate 事件啊，闹了翻江倒海。Watergate 在大陆还算什么？这没有事，小孩子玩啊，是不是？不要说在大陆，我在台湾也是。我们也不是把台湾是这，我也不是这个六亲戚，但是我在台湾来说的。Watergate 这样的事情在远东了，不要说晚上进去了，白天就进去了。还有总统什么辞职的，所以我有一次啊，看到一个台湾来的一个年轻人就讲，他说尼克森为什么不杀命呢？把他们枪毙，枪毙就好了嘛，很简单的。这个，怎么说他自己辞职的？你会看见呢、啊？按照美国这个国家来说，也算是讲仁义道德的。如果不是讲仁义道德，尼克森为什么要辞职？尼克森所以辞职，因为他在撒谎，对不对？你去看，连美国这个国家中间，尼克松也非撒谎不可，没给你抓到毛病就是了，抓到了没有办法了，抓到了没办法了。这一些你会看见的，在中国搞政治的，那是仁义道德人性完全牺牲掉。所以我就要问的，你把人性都是牺牲得掉的，能不能有一些政治的做法，给人真正的幸福？根基没有了。根基的败坏的根基了，怎么会带给人的幸福呢？没有幸福可言。所以事实给我们看见政治第三点，是少数政治家的野心，并不是真正人的福利，真正人的福利，人都是被利用的。所以照我所知道的大陆的现象，当到共产得到大陆的时候，那头上过了两三年之后，整个中国的人民对着共产的政权有相当尊敬的好感，因为他们的确做事，他们的确把贪污事情除掉，他们的确是顾到大众，这是好的现象。这一个的光景等到文化大革命过来之后破产。你知道文化大革命呢，搞到一个地步啊，那简直我们不能想象。这一种的光景啊，我啊，要想领会也没办法领会。他那个红卫兵一帮一帮的，红卫兵可以到军队去拿武器，红卫兵彼此残杀，不是用拳头啊，就用枪啊，用枪打的。而搞到一个地步，到以后是打的串联，串联以后串到了北平，北京这个北京啊，到北京，原来什么都刘少奇的。搞到一个地步啊，是毛泽东和刘少奇自己等人把全中国的大陆搞到文化大革命那个混乱的地步。那这个事情过了之后，大陆的百姓对着政府怀疑了，这就是说宣传的政治的目的怀疑了，怀疑了。这个怀疑还不是厉害，到了林彪的案子又出来了，破产。到林彪当初为着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最亲密的战友，是吧？原来到一个地步，他还要杀毛泽东。你请问，为着谁来活着？所谓的政治的意识路线的不同，你会看见明明是权力的斗争。所以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好像来看政治的力量会叫社会贫富的难处能够解决，这句话是对的。但是可惜，谁来做这个政治？这个是有政治意识、有政治很好理想的人，自己里头的血要没有除掉，想来帮助别人，怎么帮助他？是吧？当初搞革命是国民党的命，现在搞革命搞什么？就当初一种搞革命的生死之交的人，为了权力的斗争。所以我个人呢，我可以跟你们讲的，我对政治是完全失望，完全失望。不是说人不应该为了政治活着，但是今天你没有办法有一个人 能够不牺牲你的人性，能够真正带到一个光景，能够依照你政治力量就社会达到一个好一点的结果。但是我并没有失望，我就发现还是我们基督教把福音传扬，叫人领着的罪恶除掉了之后，然后在他身上发生一种作用，叫社会中就有了好处，这有价值，就这结果。所以我也想在这里有第二个问题啊，我也可以连着的讲的。他是有一位非基督徒问，基督教的教育很好，但是为什么作用的力量这么小？我有一次在一个查经班里头啊，有一个同学跟我谈谈，我是很欢喜跟同学谈谈，他就说，哎呀，林先生，你们基督教所讲的啊也很有道理，不错的，不过你们基督教小儿科，一个拯救等到哪一年了？不像毛主席几十年功夫八亿人口都改变，大刀阔斧的，我佩服，我都是佩服。我们基督教小儿科，什么？你看吧，我们辛辛苦苦讲了下，今天不知道有几个人信的，恐怕一个都没有。信的话有两个，哦，高兴的不得了了。两亿人口里头有两个，算什么？说小儿科了。这个比例一比例的话，就是比例近乎零，没有什么果效的。是没有政治规模大，没有政治果效大。哎，我说好像是如此。就是我们基督是小儿科的，但是我说你不要这么高兴是吧？头一个政治本身有个大的毛病，人里头也是，你会看见每一次政治的革命朝着别人方向的时候都能成功，把革命成功的时候，他里头的罪恶没有办法解决，垮台垮了自己什么的。我这样说啊，国民政府革命的时候来个满清政府成功，到革命成功的时候，国民党里头那一些人，当然不是所有的人啊，有个那些他可能相当多的人，结果自己里头为了升官发财，为了自己的享受了，你看国民政府垮在这里，国民政府垮在哪里？外头国家在他手里头的，满清政府已经不在了，是吧？什么都好了，垮不是垮在共产党垮的，在对待垮垮的是自己本身垮掉的。同样的，你会看见共产的政权把国民政府来革命的时候，他是讲的有声有色，他以后的垮台垮的了自己的对罪没有罪负的，以后也会垮的。你只要教会你从整个社会的世界的历史你就看见了，每一个的革命都是如此，以后垮在自己的身上。那么我们今天基督教传福音呢，好像规模是小的，但它的影响是大的。所以你要从整个历史眼光去看，当这一位的耶稣在2000年前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不过是他一个人，他当初所拯救的不过只有100多的门徒，从100多的门徒在这2000年下来的，你会看见他的影响大得多少。是按照你外头的规模远不如当时的罗马帝国，罗马帝国多威风，整个地中海在罗马帝国的手里头的，但罗马帝国会垮台的，耶稣的福音又过于往前，又过于往前，是吧？你会看见主耶基督教的福音啊，不如政治有声有色，浩浩荡荡，但是外面浩浩荡荡的，没有过了多久会垮台，而基督教的福音却又过于长久，又过于大的影响。还有一个好的，基督教福音传扬的时候，他人可以不接受，他人不会加祸在人的身上。不接受的人只有自己落在痛苦里头，自己不愿意他的拯救就是了。基督教并不为福音传给你的加增祸患在你身上，对这个基督教里头做工的时候，不会牺牲人的人性，还能够叫人里头心地能够平安的，并且比从前更加的平安。所以你这样从长远眼光来看的话，基督教的果效超过政治，否则我也是搞政治去了，我不会做传道，我所以做传道我一手拣选，我不是盲目的，我也不是短视的，我有长期的考虑的，为什么缘故我做传道的，或者今天基督徒为什么应该来传扬福音的，我做传道也做传福音的，因为有他的考虑。 说这个呢，我是盼望你们能够安定下来考虑看，到底我们一个人把我的精力，把我这个人摆在什么地方，叫你活在地上的时候能够更加有这个价值，是吧？这是我不知道我这样讲的时候是不是把问题给人们能够满足啊？这些问题很难叫人满意的啊！说我想我总是尽我可能的。他这里就提到，对于这种社会的病态，基督徒采取什么的办法？基督徒采取两个办法，一个是基本的办法，一个是表面的办法。基本的办法，我们会看见物质上的享受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是吧？我们今天在北美生活的时候，看见香港坐在船上是有10000多人在那个地区里头，我们也很难过，是吧？他们过的生活是这种的生活，我们很难过。但你去问他们的话呢，他们不一定难过，因为他们从小就这个环境，从小就这个环境。我们看看他们坐在船上觉得很可怜，我们觉得今天在这里很舒服。但是可能我们把我们今天生活的实况电影把它拍下来了，等到我们儿女长大了，看看我们这一帮人今天活得很可怜，他们以后更好了，我们觉得很满足了，是相对的，是相对的。而真正叫人满足，像我讲什么，心灵里面，心灵里面的喜乐，心灵里面的平安，是我们基督徒所做头一个，是心灵里面给人得到平安，影响到灵魂永远得救的问题。今天地上都会过去的，把灵魂永远得救，这头一个。第二个，我们基督徒也应该尽我们可能的在物质上给人的帮助，给人的帮助啊。所以说像这个电影里头，它并不是夸大的，你看这一对那个基督徒常常到那个地区里头去做医药或者物质上帮助的工作，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这一件事情我愿意跟你们讲的，我们中国基督徒差得很多，差得很多。美国的有些好的基督徒中间在这方面事情做得很多，我们中国基督徒啊，当然了，因为到底基督教在中国传的时间还不是太久。第二个，我们所受的教导不够完全，常常片面的。第三个，我们的环境能力也不像于是美国那一样，他们比较宽裕。但是我知道在美国的国家的里面有些基督徒的机构，在这一些为了帮助人物质上的贫穷，他们做的非常好啊。我不知道在这里讲过没有，这是我7年前头一次到美国来的时候，我到洛杉矶特别去参观 World Vision， 就是我希望会，他们有一个工作非常好。 World Vision 里头分着几个 division， 里头有一个 division 专门帮助人遭遇到患难的啊，天灾人祸甚至一出来的时候，他们马上大批的物资去帮助了。他们有一个 division专门办孤儿院的，他们在全世界大概有100多个孤儿院。你们如果在从台湾来的话，为什么莫扎有个伯达米孤儿院，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可能你们不知道了啊。台北郊外的伯达米的孤儿院就是 World Vision Support， 一个孤儿每一个月多少的钱，从他那个洛杉矶那个总部经常会过去来帮助一些孤儿的。那么这一个呢，是基督徒应该在物质上来做的。基督徒不是用政治革命的方法，基督徒尽我们可能的里头来帮助人物质上。所以我想我也盼望弟兄姊妹，当你们学业成就了，经济方面可以的时候，应该有相当的经济的力量用来帮助贫苦的人，不一定是信耶稣的人啊，不信的人也应该去帮助的，这是我们应该在神面前做一个本分。好好，这里有一个问题，基督徒对日常生活上很容易犯的罪应该抱着什么样的态度？两个可能，第一个应该竭力的避免，第二个还信靠耶稣宝血来洗净。这两个答案呢都是 negative， 不是 positive 啊。竭力的避免是 negative 的， 靠着主耶稣宝血的洗净，也是 negative 的。那当然，这两个 negative 的 answer 是我们所应该的。啊，我们一个人在地上活着的时候犯了罪了，我们只要有了罪了，使我们以后任何做好的事情没有办法把它赎过去的，就是过去的。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所以我们要到他那里认罪，他就赦免我们的罪。第二个，我们也在尽量的避免那些犯罪的事。所以就告诉我们说，不要为肉体放纵啊，为了放纵肉体去准备一些的事。我们要避免可能犯罪的环境和可能犯罪的那个时间，这个我们应该避免的。但是单单避免是不够，它能够胜过才对，胜过罪恶的引诱才对。那么这个胜过是怎么胜过法呢？这个的胜过有两方面的事情我们是该的。头一方面的是注重到我们平日的神面前活着，领受他生命的供应，就我们里头啊越过越老练，生命供应长大了越过越老练了，所以就能够胜得过外面，经外面所有罪恶的引诱。这是我们圣面。你如果在神面前不追求，你停顿下来，你迟早会被罪恶所破坏。设定事情像读书一样的，学如逆旧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设定光景如果不进步的话，就会后退的。你如果进步了，生命老练了，他就会胜过有许多的引诱了。这是头一点。第二点，要把你的精力、精神和你的能力放在和基督徒相交与神的圣工上。你如果把你自己的精力放在这一方面的话，你自自然然会避免掉许多罪恶的原因。如果我们跟不幸的朋友我们去来往的时候，总有重担要把福音去传给他了，为着他灵魂祷告了，你就不容易受他的影响，跟他一同去做那些犯罪的事，就不容易了。我们如果没有正面的去传福音去，把精力放在设定事情上，一空闲了，自我的影响就会破坏了。所以我也盼望大家两方面能够注意啊，一方面设定上的追求和学习，第二方面侍奉上积极的完成啊，这样才能够好。那么还有他有一位飞机他就问我，最近发生天主教与回教的政战，是不是神的旨意？他说我回的是是。他又问了，不信的人问，那你们是不是很高兴？他说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法的。我愿意跟大家说的，最近基督教和回教的那种战争啊，不是什么，不是什么，就是人的过错。这一些实在来说，乃是因着少数政治家的野心来利用宗教而已。黎巴嫩那是基督教、基督徒和回教徒的争争，爱尔兰是回基督徒和天主教的争争，更不应该了，是吧？基督徒和回教徒一位神，两个不同的救主。基督徒身上认为耶稣基督是救主，回教认为穆罕默德是大先知，神还是一位的，还会打架。天主教和基督教那更不应该了，同样一位神，同样一位耶稣，同样一本圣经，还会打架，这个是打还不是打架了，杀来杀去的，你杀我，我杀你的，枪啊炸弹都用出来的，绝对都是神的意思。那是完全政治家的背后利用宗教有一种事情就是的。所以我个人对着黎巴嫩的基督徒和天回教徒的战争，与爱尔兰的基督徒和天主教战争，我认为都是错的，这不应该的。主耶稣到地上的时候是遇到的犹太教，神是同一位的，好像基督教和回教一样的，是吧？救主是另外的，他们不承认耶稣是救主。主耶稣只有被杀，主耶稣没有拿着刀去反击， 当主耶稣被捉拿的时候，彼得还是好心拿出一把刀来保护主耶稣的。主耶稣怎么说？收刀而鞘吧，凡动刀的不要死在刀下。主耶稣不要彼得用刀来拯救他，来保护他，你看。所以主耶稣啊，好像是起来他是有点太老实了，老实到一个地步被人孤苦伶仃的受加上。但是我们要长久来看，